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2月10号星期四，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三在佐治亚理工学院针对来自中国的威胁发表讲话，他强调了学术自由以及是国家安全方面存在的威胁。蓬佩奥表示，美国人民必须知道中国共产党如何污染了他们的高等教育机构的源泉，这个都是为了他们自己的目的，他们是的行为亦都是如何削弱了美国的自由以及是美国的国家安全。如果大家是不教育他们自己，如果他们不坦诚面对正在发生的事情，这样就会被北京政府教育。蓬佩奥表示，中国有近40万的学生在美国的大学学习，这个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无法企及美国的创新技术。蓬佩奥表示，很多的中国境内的高端产业都是基于偷渡的技术或者是从其他的国家购买的技术，而不是中国自产的。毕竟不希望中国研究人员留在美国。事实上，接受培训教育之后，政府是希望这些人返回到中国，他们要想诱导这些人返回去中国，为的就是服务他们社会主义的国家这个的目的。你们看看，共产党的宣传组织无法容忍老人的美国人或者是中国人曝光他们破败的制度，或者是中国人其实可以在自由的社会兴旺繁盛的这个事实。在佐治亚州理工学院的讲台上面，蓬佩奥指责美国一些大学为了获得中国政府的资金而允许中国盗窃美国的科学技术，并且压制批评的声音。1月初的这场选举将会决定国会参议院多数党席位的归属。美国的多家媒体星期三引述多个消息人士的讲话，拜登将会提名熟悉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国会众议院筹款委员会首席贸易法律顾问戴奇出任下一位的美国贸易代表，显示预计明年一月上任的拜登政府要求中国履行贸易协议以及是规划的决心。之前拜登表示，他会努力团结盟友的力量，共同应对同中国的贸易问题，而且上任之后不会立即取消特朗普政府近年来对中国采取的关税措施。戴奇毕业于耶鲁大学以及是哈佛大学，2007年到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做贸易律师，担任过副总法律顾问以及是负责处理美中贸易问题的首席律师。2014年他进入贸易立法工作的国会众议院筹款委员会，并且从2017年起担任委员会的首席贸易律师。在国会审批特朗普政府2018年签订的美墨加三角贸易协议的时期，戴奇在协议当中添加了较为严格但是令到两大政党都能够接受的劳工以及环保准则的条款，被认为在国会最后批准这项协议的努力当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亦都因此获得到民主党人的好评以及共和党人的尊重。戴奇系提名，仲要必须得到获得预计继续由共和党人控制的参议院的核准。他在前奥巴马和拜登政府当中负责处理美中贸易纠纷的经历，可能会在核准听证会上面临了一些的质疑。戴奇出生在美国康涅狄格州，在首都华盛顿长大，能够讲流利的汉语，曾经在中国的一所大学教过英语。台湾媒体话，佢细嘅时候曾经经常系随同父母返回。多家美国媒体报道话，美国当选总统拜登计划提名奥巴马时期嘅农业部长汤姆·维尔萨克重新执掌农业部。维尔萨克曾经响1999年接替当时任爱奥华州州长，后嚟响特朗普总统任内担任美国驻华大使嘅布兰斯坦德执掌爱奥华响呢一个嘅重要嘅农业州长达八年。从2009年开始，维尔萨克响奥巴马总统嘅两个任期里边一直系担任农业部长，曾经主导咗美国响世界贸易组织对中国农产品补贴嘅投诉。当时任美国农业部长的维尔萨克话，他们搜集到足够的证据显示中国正在补贴小麦、玉米以及水稻，这个是违反了他们在世界贸易组织的承诺，这些补贴损害了美国粮食生产者寻求对华出口的机会。维尔萨克目前领导美国乳品出口协会，在总统竞选期间亦都曾经担任拜登团队的顾问，并且积极帮助拜登在中西部农业州展开竞选的活动。 中共政权宣布对美国较早之前因香港问题制裁全国人大多位高级官员采取报复措施。中国外交部星期四宣布了取消美国持外交护照的人员临时访问香港以及澳门免签待遇，同时决定对所谓在涉港问题上面表现恶劣、负有主要责任的美国行政部门官员、国会人员、非政府组织人员以及他们的直属亲属实施对等的制裁。中国驻美国大使馆星期三深夜发推话，他们的推特账号被黑客攻入，之前这个的账号转推了美国总统特朗普抱怨今年总统大选结果的一篇推文，并且引起了公众的注意。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九点至十一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报语总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呢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哋会报道喺世界人权日嘅前夕，台湾有18个公民团体联合谴责中共侵害人权。我哋亦会报道分析拜登规划对华政策之际咧，美台关系再成焦点。不过首先我哋就系报道中国大陆嘅弹壳公寓爆雷，咁韭菜遭殃，咁中国模式点解失灵？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在近日中国的弹壳公寓集团崩溃，在中国社交媒体引发哗然，事件持续发酵当中，给了租的房客被房东强行驱离以至流落街头，中国的底层社会再度成为无辜的受害者，有租客甚至跳楼，而有租客亦被人骚扰，当中还包括年初恶言恶语谩骂武汉作家方方的语言施暴者。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余舟在洛杉矶的报道。
有分析称，弹壳公寓作为营运商替代业主代理房源装修和添置家具再出租给租客，这种模式与市场一拍即合，一度受到业主和租客的双向欢迎。这样他现在的爆雷是其中哪一些环节出了问题呢？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讲座教授谢田表示，中国特殊的政商环境体制使原本在西方行得通的营商模式在中国被扭曲。以弹壳公寓为例，这个原本是一个很好的经营模式，但在中国中介拿 40% 以上的佣金，使其成为暴利。谢田说，本来作为中介的弹壳公司应该是替这些房东来管理出租业务，给终端的年轻白领提供一个可以支付得起的住房，这个实际上是挺好的一个机制，本来在正常国家也是一个可行的机制，但是好像很多事情在中国这样的一个很奇怪的国度。谢田说，他觉得因为社会结构、政府、媒体等构成一个错综复杂的关系，本来一个好好的嘢执行起来就走样了，就变形了。佢唔系低端人口嗰一种割韭菜，而家已经割到中档嘅白领阶级了，呢、这个就非常坏。刚刚提到个房租，谢田睇到一个数据系，本来系7500蚊三房出租嘅价格，提到咗10800蚊，咁样相当于中介管理人员嘅佣金大概有44%。这个就太高了，简直就是谋取暴利的行为。美国很多华人都有出租的物业房地产，委托一个地产经纪人管理的时候，最多就是给他10%的房租作为佣金来支付管理。如果是44%，接近50%，这个实在是牟利太高了。谢田认为是埋下了风险的伏笔。独立时评人、政治学专家吴强亦表示，弹壳公寓爆雷背后有更深层次的政治因素。吴强说，中国的政治风险非常高，好像朱镕基时代我们还能够记得起来，当时将中国的股市称为猪市，现在我们看到爆雷背后其实也都是政策因素在起作用，以至于互联网创新资本降至次要地位上。首先是习近平上任后所提倡的住房是要住的，不是用来炒的， 他提倡一些所谓的推广长租公寓、廉租房等等，压低房价，这个是一个基本背景。然后对相关的房地产公司以及类似蛋壳的中介企业有一些政策上的倾斜，这个是很重要的。其次，我们还看到政策另外一面，就是最近几年的所谓国进民退的问题。鲍雷的直接导火线实际上跟他的股东结构没有关系，实际上目前看似乎是跟安徽的国有投资集团，因为债务问题，因为要求对国有资本的所谓保值增值。其实是一个国有资本在换改的政策下，过去八年所提倡的混合所有制换改的情况下，介入到这种新兴资本、新兴市场当中。但是国有资本又要采取一种保守的取向，撤出或者不愿意继续进入到一种高风险行业里面，导致蛋壳的资金链断裂。其中还伴随着今年六月份因为不相干的案件，我们看到国内民营企业家的处境很困难，从任志强到孙大五等等，最近一连串的民营企业家被任意的因为一些民事案件被逮捕，蛋壳亦都因为他的 CEO 创始人因为安徽的国有投资集团因为国有资产保持增值的问题，将他逮捕投入监狱，导致整个蛋壳运转瘫痪。这个是两个基本的政策背景。南卡大学艾肯商学院的谢田表示，蛋壳爆雷亦折射出中国式的吹胀负债方式的严重弊端，其背后是政府有关部门的监管失灵。谢田说，银行只管放贷不加监管，然后再吹胀。令人感到惊讶的就是中国这一种负债的方式，还有贷款通过商家网上借钱未贷款的方式，他们将你的父母、子女、家人、亲戚全部都被拉入来，钱还不上来的时候，他会去骚扰你的父母或者子女。这个就是非常关键，等于说没有一个非常完善的信用体系。虽然中共试图在建立一个监控中国老百姓的体系，但是你作为商业消费的信贷体系并不透明。可能支付宝他们有一些自己的数据，但是这个数据不是公正的，好像老百姓可以知道，你可以去质疑。在有问题的时候，还有一个就是消费者的保护的问题，就是消费者借了贷款，再早他没有权力将你父母、家人其他都被你拉入来，并且负债的方式涉及到武力暴力的讨债，这个问题就越来越大。所以这一道里面看明白暴露很多很多的问题。蛋壳爆雷事件的另一个看点，就是一些中国体制的拥护者这一次成为受害者。比如曾经呼吁要割掉记录武汉疫情一书，方方日记作者方方舌头的网名为仙女味的小果子的小粉红，这一次就遭到了蛋壳公寓驱逐。对此独立时评人吴强表示，这个显示中国体制中一炸接一炸的割韭菜，现在已经割到小粉红和红卫兵的身上，并将对中国社会的意识形态和变革起到长远影响。吴强说，三年前低端人口他们开始被割，过去八年吴强自己也都写过研究，讨论中国各地采取很多激进主义的治理方式。换句话说，每一次激进主义治理，从电动单车到房地产拆迁到各种各样的，都有很多的受害者，一波一波的受害者。这些受害者包括今年2020年新冠疫情的受害者。支持这些地方的微型的法西斯主义运动是谁呢？是红卫兵，是小粉红。现在是轮到红卫兵上山下乡了，是割到了这些其实最没有消费能力、最缺乏实际保障的，但是年轻的小粉红的身上。现在就是这个韭菜割到了红卫兵身上，让他们上山下乡，让他们来面临苦难了。吴强说，他相信这种情况再持续下去，实际上是意味着中国目前的意识形态或者讲政权的一些基本的吹鼓手、基本的支持者，他们可能也都会面临动摇。 当然这个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但是现在至少是已经过到了1968年红卫兵上山下乡的时候，这个是很有意思的。如果我们将过去八年比喻成文革的话，美国之音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重新的双边经济对话到高层美国官员访问台湾以及美国对台军售，在特朗普政府领导之下的美国和台湾之间的关系持续升级，这个和华盛顿与北京的关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美中关系已经恶化到几十年来最坏的时期。据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张荣双的报道，美国高级官员访问台湾标志着特朗普政府大力支持这个自治的民主体制。那次访问几个月之后，美国和台湾展开了新一轮的经济对话，而台湾是美国的第九大贸易伙伴。
The dialogue signifies that our economic relationship with Taiwan, a vibrant democracy and a reliable partner, is strong and growing.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说，这个对话表明美国和台湾这个充满活力的民主体制和可信赖的伙伴之间的经济关系牢固，而且不断发展，并且将会帮助双方在加强在安全供应链、清洁网络项目和 5G 安全、健康安全以及更多领域上的合作。在1979年，美国将外交承认从台湾转移到中国以对抗当时的苏联，而中国就宣称对台湾拥有主权。华盛顿说，长期以来他们的一个中国政策和北京的一个中国原则是明显不同，美国对台湾的主权归属并没有采取任何立场。这个立场并没有阻止北京就美台关系向华盛顿方面施加压力。中国的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说，中方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美台官方往来，这个立场是一贯和明确的。中国又呼吁美国充分认清台湾问题的高度敏感性。有专家说，特朗普政府似乎不是好像以前几届的美国政府那么担心对台湾的支持可能会损害美中关系，甚至还帮助加强对台湾的防御。过去两年之间已经批准了对台湾的$160 billion的军售。
The best way to ensure peace and security in the Taiwan Strait is to ensure that Taiwan national defense and security is robust and strong.
美台商业协会会长韩月北说，确保台湾海峡和平与安全的最佳方法就是确保台湾的国防与安全坚实而且强大，确保美国部署的军力同样坚实而强大，去威胁中国的任何军事行动。对于台湾总统蔡英文和美国总统当选人拜登，专家说未来双方发展伙伴关系有更多的潜力，亦将会增强台湾的安全和台湾海峡稳定。
We really recommended doubling down our strategic discussion and cooperation with Taiwan, especially on technology issues, digital trade, 5G, and supply chains. That's critical.
据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高级顾问迈克尔·格林说，尤其建议加强与台湾进行战略讨论和合作，特别是技术问题、数字贸易、5G 以及供应链方面，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在4月份在华盛顿举行的高级别会议可能已经预示着更多的发展，因为有关官员同意就 5G 网络、可再生能源和全球健康等等的先进科技这方面进行合作。以上是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张荣双的报道。你现在收听的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继续关台湾方面的消息。台湾18个公民以及人权团体星期三在立法院前举行了一场名叫做人权顽固分子并肩团结抗中的记者会，他们联合谴责中共侵害人权。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一记者张永泰在台北的报道。
台湾18个公民及人权团体12月9号星期三在立法院前举行一场名为人权顽固分子并肩团结抗中的记者会。受邀出席的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立委洪新汉表示，中共这么多年来的行径已经使大家很清楚地认识到其极权和暴力的本质是这个世界上非常大的祸害。他说，
尤其是现在中共已经进入到一种很糟糕的恶性的循环，他们为了解决自己内部共产党之内斗争的压力。
洪新汉说，尤其中共现在已经进入了一种很坏恶性的循环，他们为了解决自己内部共产党斗争的压力， 所以时时需要对外寻求更暴力的镇压。对外暴力镇压以后，可能对国际其他的国家产生负面的观感，国际上的冲突，这个冲突又会引爆内部对共产党当权者的不满。洪新汉还说，中共政权不断在创造流亡世代，从最早的藏人再到新疆，甚至现在香港的一些年轻人也进入了这样的状态。洪新汉认为，世界的人权如果要大步向前，必须对抗中共政权，只要中共仲维持目前的状况，就很难去谈世界的和平或者是真正人权的到来。台湾香港边城青年秘书长 Justin 表示，明日是世界人权日，亦都是中国政府绕过香港立法会强行实施港版国安法的第163日。他说，
其实港版国安法的目的并不是维护国家安全的，它并不是用来国安的，它只是用来维护政权的工具。并且
Justin 说，其实港版国安法的目的并不是维护国家安全，只是维护政权的工具，并且是打压所有反对政权声音的工具，所以港版国安法不可以同文明国家的国安法相提并论，它只是一个混淆视听、打压异己的恶法。 Justin 还指出，对于经历过白色恐怖以及长达38年戒严的台湾来讲，现在香港发生的事情就是白色恐怖和极权的再现。更可怕的是，在目前科技的发展下，香港以及其背后控制它的中国政府有更多的工具打压及监控人民。Justin 强调，中国政府正在采取全面清算香港的行动，打压香港自由民主的声音。香港需要国际社会的帮助，抗争的路仲很长，而这一场战役才刚刚开始。希望各界继续关注香港的状况，台湾继续与香港站在一起。台湾东特厥斯坦协会理事长何朝栋表示，新疆应该正名为东特厥斯坦，同时东特厥斯坦自古亦都不是中国的一部分，而且东特厥斯坦问题不是中国国内的少数民族问题，而是国际性人权侵害的问题。何朝栋还指出，从2017年开始，东特厥斯坦地区就广结集中营，根据美国国务院指出，至少有200万以上的维吾尔人被关入所谓的再教育营，其实就是集中营。西藏台湾人权连线表示，从1959年至今，中共在西藏对人权的侵害随着科技的进步而变本加厉，藏人在自己的土地上遭受系统性歧视，被强迫接受中国的同化政策，只要维持藏人的生活方式、宗教信仰、语言文化，并拒绝接受政府的控制，就可能遭到入罪。台湾的公民及人权团体还提出四项诉求，包括台湾政府应该反制中国的经济渗透，并强化整体民主防卫机制，透过亚太经合会倡议设立人权机制，立即成立难民机制，以及中国政府必须恪守国际人权的司法原则及标准。这些团体还指出，在面对专制的抗争中，世界各地的人民都是命运共同体，强权当前，大家必须同气连枝，团结一致，持续关注受难的大众。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台北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国会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两党领袖发表联合声明，警告中国共产党不会放弃他们追求主导世界的野心，中国对美国构成了最大威胁。这份声明呼应了美国情报总监拉特克里夫近日发表的文章，说中国是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对美国和世界的民主自由的最大威胁这个论点。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李日华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鲁比奥以及副主席沃勒星期五12月4日发表联合声明，力挺美国情报总监 拉特克里夫之前一日在媒体的投书文章针对中国所构成的威胁提出警告。努比奥和沃纳在声明当中表示，他们同意情报总监拉特克里夫的观点，即是中国对美国构成最大的国家安全威胁。他们的情报清楚地显示，中国共产党将不惜一切代价发挥他的影响力，取得全球主导地位。他还说，北京对美国社会的渗透是蓄意而且是阴险，他们利用一切可用的影响力工具，以牺牲美国的利益为代价，加速自我自身的崛起。努比奥同沃纳的联合声明中说，中国企图取代美国在世界的领导地位，并且希望将国际舞台重塑成为他们的想要的形象，这个亦都是对美国的民主价值构成威胁。声明当中还表示，中共专制的领导人试图威胁美国的言论自由、政治、技术、经济、军事，甚至是威胁抗击新冠病毒大流行病的努力。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的成员、共和党联邦参议员斯科特亦都在星期五在推特上面转推了拉特克里夫的投书，并且大力表示支持。他说，他已经讲过一段的时间，共产主义中国是美国的敌人。斯科特在推特上面中说，他们不能够低估中国对美国和世界其他相信自由以及民主的人所构成的威胁。众议院外交军事委员会首席共和党议员麦考尔亦都在推特上面回应了拉特克里夫的文章。他说，中国共产党是世代威胁，应对他们恶意的所作所为不能够是众多优先事项当中的其中之一。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的两党领袖中说，美国不会坐以待毙。努比奥和沃纳在声明当中继续说，这个是关键的分水岭时刻，他们必须要坚守立场，美国不可以亦都不能够接受北京在无视国际法律规范以及是严重侵犯人权的情况之下寻求主导地位，以实现他们的目标。努比奥和沃纳还呼吁国际社会开展合作。声明当中表示，向北京以及世界传递的讯息是，中国的行为是不能够被容忍，他们同盟友以及伙伴将会密切合作，以民主价值对中国行为进行挑战。虽然华盛顿的朝野政治气氛为分裂，但是国会两党在对抗中国威胁的问题上面的态度以及主张有着明显的高度共识。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民主党联邦众议员希夫星期四亦都发表书面声明，说情报界必须要重新平衡他的焦点资金，以更加有效地应对中国对国家安全威胁的一系列威胁。在今年的10月，希夫曾经在华盛顿智库发表演说，呼吁美国情报界需要借助人工智能等更多元的技术以及方式，加深对中国的认识，以应对中共政权对全球自由以及安全构成的多方面挑战。希夫说，美国对中国的问题最大的误解，就是假设中国的经济增长让中国融入世界将会带来政治上的自由化。他说，大家是花了很长的时间才充分认识到，中国政府已经是找到了一种既能够提高人民经济生活水平，又能够在政治以及言论上以倒退的方式控制国家的方法。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五呼应了希夫的论点。蓬佩奥在推特上面发言是视频表示，数十年以来，全世界一直希望经济整合将会带来政治自由化，这个是他们的中国幻想，但是这个未有发生。蓬佩奥在视频当中还表示，中国共产党从来就未有想过要表现到好像个正常的政权。蓬佩奥强调，现时进行的不是美国对抗中国，而是自由对抗暴政。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华盛顿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2020年11月初，中国的河北省召开年度科技引致座谈会，这个是一个只有几十人参加的小型会议，但是宣布数据就令人感到惊讶。据该省的官员说，近年来引进外国专家的总量超过49,000人次，但是2020年内就在美国、俄罗斯、德国、法国、英国等19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58个国境外引致工作站， 而此外，該省的外專白人計劃自從2017至2020年一共評選出40名外國專家進行資助，每年的經費高達1,000,000元人民幣。下面美國之音記者鮑容在華盛頓的報導。
這樣有系統、大範圍、全方位的海外人才引進計劃並不只是河北省的特例。乔治城大学安全与新兴技术中心中国人才计划追踪数据库显示，中国国家级别的海外人才引进计划约有40个，而国家级和地方级的计划总量估计近300个。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 ASPI 今年8月发布的报告则指出，中国在全球各地设立了至少600个海外人才招聘站。近年来在美国引发显著负面关注的千人计划，可能只是中国庞大的海外人才引进行动的冰山一角。高调的千人计划及随后的隐藏，从2013年至今，涉及到中国人才计划的美国司法案件多数与千人计划有关，其中包括最近被指控的哈佛大学前生化系主任利伯、2020年9月被判刑的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前雇员特拉伯鲁克曼、2020年5月认罪的前埃默里大学教授李晓刚、2020年3月认罪的前西弗吉尼亚大学教授詹姆斯帕特克里刘易斯、2019年被起诉的可口可乐工程师尤晓容、2019年被定罪的前弗吉尼亚理工大学教授张以恒、2019年被指控的前通用电气工程师郑小青、2018年被指控的前休斯顿安德森癌症中心教授谢克平等等。美国政府施加的压力之下，千人计划一词在中国的网络上已经消失，但其实是旧瓶装新酒，人才招募依然以多种不同的形式继续存在。2019年千人计划下属的创新人才长期项目、创新人才短期项目、创新人才项目、青年人才项目以及海外高层人才项目统一聘入了中国科学技术部发起的高端外国专家引进计划。这个计划目前正常运行。中国科技部在2019年底发布了2020年度国家外国专家项目申请指南，该计划赫然排在首位。 CSET 中国人才计划追踪数据库负责人艾米利·韦恩斯坦对美国之音说，中国试图隐藏这些计划，但这个不代表中国停止从海外招揽人才。他说，千人计划从网络上消失了，这个没什么好奇怪的，我们现在看到中国对其他项目也有类似的举动，比如中国制造2025还有军民融合发展战略。但凡有一个词在美国或者欧洲引起了很多关注，中国就会试图低调行事，要是就不再用这个词或者换一个类似的名目。所以我们看到中国有意淡化这些事情，表现得好像什么都没发生。千人计划之外的人才项目同样涉嫌知识产权盗窃。千人计划不是中国唯一涉及知识产权盗窃的人才项目。近几年来，中国科学院白人计划以及中国教育部长江学者项目以及一些地方政府的招聘计划都曾涉嫌盗窃美国的知识产权。2020年8月，德克萨斯农工大学教授程正东被捕，他被控在为美国宇航局 NASA 进行研究期间，故意隐瞒他与中国学术与商业机构的关系。程正东曾是广东工业大学白人计划的特聘教授，还曾经是广东省珠江学者讲座教授。2020年2月，美国司法部宣布逮捕田纳西大学华人科学家胡安明，称他在接受美国宇航局 NASA 资助期间隐瞒了与北京工业大学之间的联系。胡安明2012年和2013年分别入选北京市的人才引进计划。2019年11月孟山都公司农业科学家向海涛被控多项经济间谍罪和盗窃商业秘密罪，此前他加入了中科院的白人计划。2015年3月芝加哥商品交易所 CME 前电脑程序员杨春来被判刑， 他被控竊取商業機密，意圖在中國的張家港建立一家交易所。此前楊春來出席過張家港地方官員在美國舉辦的招聘會，此後就一直與張家港自由貿易區的物流貿易局局長保持聯繫。涉及這些項目而且受到逮捕、起訴或者定罪的人遠遠少於與千人計劃相關的人。對此，韋恩斯坦表示，千人計劃成為重點打擊對象有一定的道理。他說，這麼多參與千人計劃的人被起訴，是因為他的規模是最大的。他沒有一個特別具體的數字，但是他確實超過其他每一個單獨的項目。此外，他的範圍更廣，其屬下的項目有專門針對外國人的，專門針對海外華人的，還有留學生的。它是一個發展成熟的大規模計劃，於是引起了美國的重點關注。美國政府找到了一些案例，追蹤到參與項目的人，但是它亦都指出還有大量的人才招聘項目沒有得到足夠關注，而這些項目可能造成的影響以及其對美國知識產權的威脅絲毫不遜於千人計劃。他說，我們必須從一個更廣泛、更高的角度來審查中國的人才招募行動，而不單只是深入挖掘一個項目，因為中國的政府圍繞這些項目建立起來的一套系統，使得一切的人才項目都能夠為其所用。韋恩斯坦舉例說，千人計劃要求參與者提交專利信息，長江學者項目則要求參與者舉薦或者招攬更多的人才。美国参议院2019年11月发布的对美国研究界的威胁中国的人才招聘计划的报告指出，中国政府为了控制这些项目，要求参与者签署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合同。这些合同条款包括鼓励成员向美国机构申请资助，在中国设立影子实验室以进行与美国机构相同的研究，并且在某些情况下转移美国的知识产权。这份报告特意点名千人计划，报告亦都提到美国政府还未有充分了解中国人才招募网络的实体。美国联邦调查局反间谍部助理主任约翰布朗在相关的听证会上说，联邦调查局2018年开始增加对参与千人计划学者的逮捕和起诉的曝光率，但是他没有提到其他具体的人才计划。規模龐大的地方人才招募，除了著名的千人計劃和其他的國家級人才計劃，中國的地方政府亦都在加緊招募海外專家。目前地方級的人才引進計劃幾乎遍佈整個中國，主要集中在北京、天津、上海、浙江、江蘇、廣東、福建等沿海省市，總數可能超過200，是國家級別項目的4到5倍。除了人才招募項目，中國還在大舉設立海外人才招聘站。 ASPI 報告顯示，截至2020年8月，中國海外人才招聘站數量已經超過600個，而且近兩年來增長速度顯著上升，單單在2018年就增加了115個，其中美國的數量最多，達到146個。報告還指出，實際總量可能遠遠大於600，因為市級或者以下級別的項目數量很大，難以精準統計。比如單單江蘇省就在2017年建立了120多個海外人才工作聯絡站，項目和招聘站數量上的巨大優勢亦都使得這些省市招聘的海外專家總量遠遠超過國家級別。中國人才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的數據指出，在2008年至2016年期間，地方政府從海外招聘的人才約53,900名，而通過千人計劃和中國科學院百人計劃招聘的專家只有7,000多名。同巨大招募能力形成反差的是這些地方級別的人才項目和招聘站獲得的關注，由於個體規模和知名度的限制，他們很少見諸美國的媒體，亦不一定引起美國政府部門足夠的重視。美國政府應全面審查中國的海外人才引進系統。韋恩斯坦表示，喬治城大學的中國人才計劃追蹤數據庫可以為政府官員、國會議員提供決策參與，使他們的目光不只局限於千人計劃。他說， 他建立这个数据库就是为了讲明千人计划只是中国上百个人才项目网络中的一个。这些项目都得到了中国政府从上到下的战略支持。了解这些项目的细节是很有意义。更重要的是美国及其盟友可以借此了解这个系统。中共中央人才工作协调小组在其2008年发布的千人计划指导方针关于实施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的意见中明确强调要建立健全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工作的体制机制并且在中央国家有关部门地方分层次有计划进行同时各省和自治区直辖市都要结合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的需要有针对性的引进一批海外高层次人才韦恩斯坦进一步指出要更加全面整体审查中国的人才项目不能够只是盯住千人计划或者长江学者计划在制定政策的时候我们需要观察人才引进项目背后的系统看看我们应该怎样做才能够应对如此大规模的知识产权盗窃总之我们应该尤其关注整体的系统和做法目前美国政府已经开始注意到了千人计划之外的中国人才引进活动参议院对美国研究界的威胁中国的人才招聘计划就指出需要对中国在美国进行人才招聘的相关行为进行更多的调查包括风险投资竞赛创业项目重点关注一些位于美国可能充当招聘平台或作为外国政府代理的实体美国之音记者鲍容华盛顿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习近平说警务一人士蓝仪这个警告似乎显示唯有他才可以拯救中共免于灭顶的唯一但是美国的华裔政府学教授裴敏恩就认为习近平可能并未真正吸取前苏共崩溃的教训习近平宁愿选择独裁而并非改革的新斯泰林主义可能使到他成为结束中共一党专政的掘墓人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方冰是纽约的报道
裴敏恩是美国克莱蒙德麦肯纳学院政府学教授是系统研究中国民主化问题的华裔学者之一他将习近平上台之后以吸取苏联垮台教训为理由加速集权加强一党专政的路线称之为是新斯大林主义习近平执政八年策划了一场新斯大林主义的政治革命从根本上改变了后毛泽东时代中国发展的轨迹星期四裴敏恩在美国民主基金会以及加拿大驻美使馆联合举办的全球民主年度讲座上面发表讲话裴敏恩认为习近平为江泽民胡锦涛的中国后极权主义衰落开出的处方当中引入了斯大林统治的某些核心要素但是他认为这种新的斯大林主义统治的复原可能会加速而非阻止中国未来的民主化因为新斯大林主义具有自我毁灭性以至于有可能削弱而不是加强一党统治习近平上台之后废除集体领导制以及国家领导人任期限制开展大规模的反腐运动灌输新意识形态清洗党内异己对民间社会以及少数族裔的打压不断升级提倡国家资本主义寻求对抗西方的外交政策裴敏恩说虽然习近平本人坚信这种生存策略是将会使到衰落的政权重振生机但是还是不清楚他实际上从苏联解体之后当中学到的是什么的教训如果有的话这种生存策略几乎肯定会加剧现有的紧张局势带来新的风险并且破坏中共长期生存的前景裴敏恩列推了三个支持他推测的理由第一权力过度集中导致普遍官僚消极懈怠决策过程缺乏多样性的观点采取过度冒险的政策以及是无法自我纠正错误。好啊过去八年 習近平推行一帶一路計劃，在南中國海有爭議的水域建造軍事化人工島礁，在新疆對穆斯林實施大規模的監禁，在香港實施國安法破壞一國兩制，這些都已經對中共政權產生了諸多不利的後果。而習近平通過灌輸意識形態來加強黨的努力，而在實踐當中不可避免的淪為黨員為了假裝忠誠亦是遵紀守法而執行毫無意義的政治形式。第二，高層的權鬥不可避免。裴敏恩說，繼2018年初取消國家主席任期限制之後，一場接班權鬥是已經浮現，習近平現時設置的可預見的結果，對潛在強大的競爭對手的擔心，促使到他只會安排弱小的忠實擁護者為接班人。斯泰林和毛澤東去世後的歷史經驗表明，繼任者可能爆發權鬥，如果習近平的繼任者輸了權鬥，他的遺產可能就好像克魯曉夫以及鄧小平那樣面臨風險，後習近平時期的權鬥勝利者將會被激勵去開闢新的道路，並且會毫不猶豫地放棄他的遺產。第三，就是經濟發展遭遇內外阻力。裴敏恩說，現時最大的問題是習近平的經濟政策是否會以合理速度維持增長。一個月前，中共中央批准的最新經濟計劃預計，年增長率將會達到 4.7% 左右，如果實現到2035年，中國經濟規模將會擴大一倍。但是由於中國人口結構惡化，裴敏恩認為這種樂觀的預測可能不會成功。他指出，中共最新經濟藍圖未有包含任何能夠提供效率的根本性改革，如果沒有真正的改革，中國未來十年中要維持增長將會面臨巨大的困難。而此外，裴敏恩表示，同美國的戰略競爭加劇將會給予了中國造成巨大的損失，中國在國內的倒退以及外交政策的激進，使到他處於同美國以及他的民主盟友碰撞過程當中。裴敏恩表示，在圍堵戰略的驅使之下，中美之間全面經濟脫歐不可避免，如果美國成功地同他的盟國團結起來，對中國的影響將會是毀滅性。在安全方面，緊張局勢升級將會引發軍備競賽，從中國國內需求當中轉移資源，同美國戰略競爭在地緣政治上的緊迫性，還是要求中國投入資源以支持友好的主要是專制的政權，和一帶一路倡議有關的投射中國實力的宏偉但是可疑的項目，將會消耗中國國庫裏面數以千億計的美元。裴敏恩預測，在習近平時期結束前，為論證假定是2035年左右，中國的社會經濟狀況幾乎肯定會比今日更加有利於民主化。他表示，如果前蘇聯以及是東歐共產專政的命運為思考中國未來提供了任何指導的話，這樣今日值得推測的就是從毛主義極端主義曉道之後極權主義進入新的斯大林主義的漫長旅程，只會拖延而不能夠阻止他的民主未來的匯合。裴敏恩還說，中國最終可能會告別極權主義漫長的黑影籠罩的過去。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纽约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作为中国的我也是，亦即是 #MeToo 运动当中最具有影响力的案件之一，今次开庭亦将两年来在网络上激发的热情带入了现实当中。关注中国草根运动和女权主义的观察人士普遍认为，无论这场官司最后的输赢是怎样，案件能够开庭本身就已经拥有里程碑意义。他们亦相信这个进步离不开多年来民间运动的坚持和推动。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在华盛顿的报道。
12月2号星期三夜里的北京，虽然气温徘徊在零度左右，不过海淀区人民法院外面还是聚集了不少人。在前央视实习生原子公开指控央视主持人朱军性骚扰两年后，这一场官司终于得以开庭。23岁的郭小姐那一日特意调整了工作时间来到现场表达支持。她从原子发声之初就一直关注住事件的发展。星期三的庭审长达10个小时，她和志愿者一起为原子录制加油视频，写鼓励的片刻 在网上直播现场的情况。他用感动来形容那十个小时里面的心情。他说在现场看到有上百人和他一起来支持原子，更是有在外地关注庭审的网友用外卖给他们送来了食物、饮料和暖宝宝。在过去两年里面，原子逐渐成长为中国女权活动的领袖级人物，这个激励了郭小姐。她说这两年她看到原子坚持为其他受害者发声，她希望能够尽可能多的亲自参与这些重要的活动，去经历、去感受，如果可能的话亦去影响更多人。作为中国的我也是 Me Too 运动中最具有影响力的案件之一，这一次开庭亦将两年来在网络上激发的热情带进了现实当中。法庭外聚集的人群几乎全部是原子的声援者，他们举着我们一起向历史要答案、我也是、禁止性骚扰等标语，这个在对聚众示威严格管制的中国十分少见。庭审在星期四零点进入休庭，下次开庭日期未知。关注中国草根运动和女权主义的观察人士普遍认为，无论这一场官司最终的输赢如何，案件能够开庭本身就拥有了里程碑的意义。他们亦都相信这样的进步离不开多年来民间运动的坚持和推动，开庭本身就是惊喜。现年27岁的原子表示，朱军2014年在化妆间对在央视实习的他进行了猥亵，包括强行亲吻。在报案后，警方对他和他的家人施压，最终没有立案。2018年，原子在微信朋友圈公开讲述了他的经历，开始受到国内媒体的关注，但部分报道随后被删除。同年10月，原子以性骚扰为由正式起诉朱军，随后朱军通过律师事务所否认了指控，以名誉权受损为由起诉原子，并表示将追责谣言散布者。在指控发生后，朱军已经离开央视和公众视线，在他的个人微博上的活动亦大幅减少。中国公益组织原众性别发展中心去年的报告显示，从2010年到2017年，有接近5000万件案件进入中国司法程序，这个当中只有34宗以性骚扰为主要诉讼事实。而在这34宗案件中，如果除去劳动纠纷案和涉嫌性骚扰者的维权案，只有两宗属于一般人格权纠纷，即提诉人基于受到性骚扰而进行维权的案件，但是这两宗亦都以证据不足而被法院驳回。原子的案件非常重要，在耶鲁法学院蔡宗曾中国中心研究中国法律的龙大帅对美国之音说，特别是因为这一宗案件中的被告既有名又有权，这一宗案件能够走这么远让人十分惊讶，但亦好鼓舞人心。在星期三的庭审结束后，原子对法庭外的人群表示，他和他的律师团队向法庭发出了请求，包括申请参与这一次审理的三位法官回避此案，申请人民陪审员，以及再次申请公开审理并让朱军本人到庭。龙大帅分析说，一般只有在法官与案件有个人利益关联的时候才会被要求回避，但由于这一次庭审没有公开，外界所能够获得的信息不多，所以他只能够猜测原子发出这样的请求或者体现出他对目前的法官能否公正审理此案没有信心。他认为申请涉及到的人民陪审员或者能够从普通人的角度更好地去理解原子的案件，提高他胜诉的可能性。中国的法律条文中直到2005年才出现性骚扰一词，直到2019年才将其认定为起诉的有效理由。龙大帅认为，在那个之前，起诉者只能够通过其他的理由发出指控，比如人格权纠纷。另外，龙大帅还认为，法官在受理性骚扰案件的时候，亦都经常加入本人持有的社会和文化观念，很多时候会认为是受害方行为不检点，或者是与加害者处于暧昧关系当中。 就算能够成功胜诉，受害者一般收到的经济赔偿亦都不多，在几千元人民币上下。龙大帅认为，很多受害者与其选择大费周折付出大量精力和资源，只是得到为数不多的经济赔偿，不如选择沉默不语，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此外，在职场性骚扰方面，中国的法律并不要求雇佣方采取防范性骚扰的措施。性骚扰发生后，雇佣方不会被法庭视作责任方，进行性骚扰的个人才是。而在美国，龙大帅举例说，性骚扰发生后，受害者一般直接起诉雇佣方，而受害者如果胜诉，雇佣方会被迫支付受害者数目不少的经济赔偿，而这个亦都促使雇佣方主动去改善企业文化和规定，以防止性骚扰的发生。女权运动在中国，我也是运动2006年起始于美国，这一个词意在鼓励受到身居高位的男性侵害的女性讲述他们的故事，并相互的提供情感支持。2017年，纽约时报和纽约客杂志相继揭露多宗针对荷里活有影响力的制作人哈维·韦恩斯坦的性暴力指控后，这一场运动迅速在美国蔓延开来，并且在世界多国引起回应。中国的我也是运动开始于2018年夏天，当时好几位女性在网络上公开讲述自己的受害经历。这些事件往往发生于大学校园内，受到指控的男性多为他们的教授。除此之外，演艺圈、公益圈、宗教界、体育界亦都有位高权重的男性受到指控。这些指控发出后，进入司法系统的并不多。以校园性骚扰案件为例，很多指控以被指控者受到行政处罚而告终。在网络上，虽然指控者得到了大量支持，但同时受到的是不少的批评、侮辱和攻击。原子亦透露，他收到了不明人士的电话恐吓。从事性别研究的纽约州立大学水牛城分校的董奕歌教授认为，中国的我也是运动走过了坚忍的两年，而原子案件的开庭有着符号性的意义。董教授说，被起诉的对象是一个比较标志性的人物，他不单只是一个普通的男性权威，他是国家媒体的著名主持人。不过原子亦提醒说，虽然这两年我也是的影响力巨大，但在中国推动对女性权益的保护并不是开始于2018年。原子说，中国从反家暴的立法到防止职场性骚扰的一些活动，是一个至少有十几年的过程。从最开始的小规模到慢慢被大众接受，中间有很多的高低起伏。中国民间维权活动大多已遭到当局强力压制而结束，有关的消息则迅速受到网络审查，女权活动亦不例外。2015年呼吁大众重视公共交通上性骚扰行为的女权五姊妹黄曼、韦婷婷、郑楚妍、李婷婷、武荣荣一度被中国当局拘捕，但最终被释放。虽然受到当局的骚扰和打压，与其他民间维权活动相比，女权运动在中国社会造成的影响力不容忽视。董教授认为，这个当中的一大原因是女性作为一个群体数量庞大。他说，你不可能通过压制一小部分人的方式来打压她，因为她关乎到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每一个工作场所，也都正是因为这么多的人在这里参与，很多是关于日常生活的诉求，她不是直接去威胁到政权的合法性问题。很多人真的在在意是自己的权益，他在乎他在社会中平等的机会。人权观察中国部研究员王亚秋亦认为，女权运动在中国当局眼中的敏感度少一些，所以活动的空间亦多一些，而同为维权活动的工人运动受到的镇压强度就大得多。他举例说，两年前深圳街市工人运动发生后，为工人维权的学生至今不知下落何方。另外他说，在中国的网络上，有关女权话题的讨论质量相当高，每当有一个性骚扰或者其他的女权话题开始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微博上讨论的热度。自下而上是关键。 美国的我也是运动最初由黑人女性社运人士塔拉纳伯克发起，随着时间推移和大众的接受，这一场运动已经完成了去中心化，不再需要领头人，随时随地都可能发生，汇集各方面的力量。董教授认为这个同样是我也是为什么能够在中国持续下去的原因。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华盛顿报道。
听过以上报道结束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好了，我们美国之音在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的。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